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将会在3月11号和世界互联网断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中西部大城市文尼察的机场在俄军飞弹狂轰之下已经完全摧毁，再次呼吁西方在乌克兰设禁飞区。6号，据白罗斯传媒 Nexta 报道，俄罗斯准备和全球互联网断开连接，不迟于3月11号，所有伺服器和域名必须转移到俄罗斯区域。此外，正在收集有关站点网站基础设施的详细数据。俄乌开战以来，各方亦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信息战。时评人蓝述说，世界正在告别多元化的世界格局，而重新走向两极对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专制国家所形成的专制阵营，将会同欧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所形成的民主阵营逐步走向对立。而威尔逊中心客席研究员加列夫发推文表示，普京和车臣首脑卡德罗夫之间的深厚友谊已经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英雄。事实上，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中共的舆论，亦即是国家宣传，毫不含糊地站在了俄罗斯一边，西方现在面临事实上的中俄同盟。此外，法新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说，我刚刚接获关于文尼察遭到飞弹空袭的通知，8枚飞弹机场已经彻底被毁。当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亦都在简报会上说，乌克兰空军在文尼察的一座机场已经被长程精准武器摧毁。泽连斯基再次要求西方在乌克兰设禁飞区，以防越来越多的俄军攻击。他说，我们每日都一讲再讲，关闭乌克兰空域，不要给俄国的飞弹、作战飞机任何机会。如果你们袖手旁观，连至少让我们能够自保的战机也都不给，唯一结论就是你们想让我们慢慢被杀光。金融新闻网站 First Squawk 透露，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自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发射了大约600枚导弹，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投入了大约 95% 的预演战斗力。随着俄罗斯军队加强空袭和炮击，乌克兰人举行新的抗议活动，人道走廊疏散平民计划再次崩溃。美欧预期俄军最终将会扭转开战之初的颓势，已经悄悄在度为乌克兰出现流亡政府及当地长期游击战预做准备。华盛顿邮报等多间传媒报道，首个沦陷的乌克兰城市赫尔松被占领三日之后，6号几千名乌克兰人挥舞着乌克兰国旗出来抗议。俄罗斯军队继续向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推进。哈尔科夫的官员说，俄罗斯发射火箭轰炸了一间杂货店外的一条生产线，导致几名平民丧生。在基辅附近的城市伊尔平，俄军炮击了试图逃离的平民，造成至少3人遇难。普京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抵抗，将会失去主权国家地位。6号，泽连斯基呼吁全民对抗俄军，并赞扬被俄军占领的城镇居民勇敢上街抗议。英国国防部在每日情报报告当中说，乌克兰持续抵抗的规模和力量令俄国惊讶，俄方回应是以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马勒波等多个人口稠密区为目标，这样可能是为了打击对方的士气。6号，俄军持续包围进攻乌克兰城市，乌克兰南部城市马勒波反复两次停火再开火，当地疏散平民行动被迫两度暂停。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者和乌克兰政府军互相指控对方不遵守协议。马勒波市议会说，俄军炮击阻挡平民的撤离。华盛顿邮报报道，欧美已经悄悄假设俄军最终会占领基辅，开始拟定建立乌克兰流亡政府的计划。几名欧美官员说，流亡政府将会从国外指挥游击队反抗俄罗斯。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话，俄军已经用高精度长程武器打击并瘫痪乌克兰西部斯达科斯坦尼夫空军基地，并摧毁一个乌克兰 S-300 防空飞弹系统。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发推文表示，世卫确认乌克兰多间医疗机构遭到攻击，袭击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人员违反医疗中立，亦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大陆网友上善若水话，全世界心不齐，不能抱团群殴恶霸，最后导致各个击破，世界会笼罩在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乌克兰如果倒下，世界将永无宁日。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期间遭遇不测，乌克兰有应急计划，美国正在同欧洲盟友合作研究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可能性。当日布林肯接受 CBS 采访时，有记者问及如果泽连斯基遭遇不测，美国是否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以支持一个没有总统的乌克兰政府。布林肯说，泽连斯基总统和整个政府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好了不起，他们一直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的典型体现。乌克兰人已经制定了计划，以确保有我们所讲的某种形式的政府的连续性。此外，布林肯还谈到了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他说，制裁的影响已经是毁灭性的，俄罗斯卢布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已经关闭了将近一个礼拜，多间企业正在离开俄罗斯。布林肯还谈到俄罗斯石油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正在同欧洲盟友交谈，以一种协调的方式看待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前景，同时又能够确保全球市场上仍然有适当的石油供应。由于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制裁其石油出口的史无前例的举措可能会导致油价飙升，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带来痛苦的打击。尽管美国消耗的俄罗斯石油很少，但互相关联的全球市场意味着世界某一地区的供应冲击可能会影响各地的价格。此外，布林肯还表示，我们看到了关于俄罗斯蓄意袭击平民的非常可信的报道，这样将会构成战争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5号表示，波兰将会为乌克兰供应苏联时代的飞机，美国会为波兰提供美国的 F-16 喷气式战斗机，这个是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入侵的最新举措。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在准备对乌克兰人提供新的支持，俄罗斯正计划轰炸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敖德萨。据 First Squawk 消息，石油期货已经飙升至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布伦特原油触及每桶 139.13 美元，美国原油触及每桶 130.5 美元。6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伊卜拉欣·卡林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电话交谈时声称，他准备好同普京在伊斯坦堡或者安卡拉举行会晤。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表示，6号普京同埃尔多安举行电话会谈，会谈当中，普京指出，俄方准备同乌克兰以及外国伙伴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乌克兰拖延谈判进程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埃尔多安在会谈当中表示，土耳其准备尽快推动和平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会谈当中强调，只有乌克兰放弃作战并满足俄方提出的要求，俄罗斯才有可能停止特别军事行动。俄方希望在新一轮俄乌谈判当中，乌克兰能够考虑现实情况，表现出更具建设性的态度。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当地时间6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经济已经转入战时状态，各类工厂保持开工状态，完成军用订单。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即使斡旋俄乌冲突的成功机率不大，他仍然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推动斡旋。 土耳其 TRT Haber 电视台引述来自卡林的消息报道说，埃尔多安和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伊斯坦堡或者安卡拉举行会晤，具体地点取决于俄罗斯总统的意愿。6号，俄罗斯再次爆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反对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而目前乌克兰逃离人数已经超过150万，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恶化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据路透社报道，反对派活动人士和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几千名抗议者在活动当中高呼不要战争和你真可耻。有画面显示，在乌拉尔联邦的叶卡捷琳堡市，当局拘留了几十名抗议者，防暴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打倒在地，该市一幅展示普京形象的壁画遭到涂污损毁。俄国内政部表示，有52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莫斯科拘留了1700名抗议者，圣彼得堡拘留了750人，其他城市还有1061人。但非政府抗议监督组织 OVD Info 表示，根据他们的记录，在49个城市当中至少拘留了2578人。目前俄罗斯当局拘捕的反战抗议者总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OVD Info 发言人玛丽亚·库兹涅佐娃说，我们今天看到了相当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是在西伯利亚的城市，我们很少在那里看到如此数量的拘捕人数。中央社消息，从巴黎到纽约，5号亦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声援乌克兰，要求终结俄国入侵行动，还有210名北京清华大学校友日前发起联署，公开要求清华校方撤销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理由是他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同日5号，旅居日本的乌克兰人组成的团体 Stand with Ukraine Japan 在东京涉谷发起力挺乌克兰的示威游行，包括乌克兰人、日本人、台湾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等大约有4000人参加，有人高举写着停止战争、请力挺乌克兰、普京滚出乌克兰等标语的牌，亦有人高举写着台湾人与乌克兰为伍的标语，有旅居日本的香港人拿着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与乌克兰为伍的标语。另外6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推文表示，在10日之内已经有150多万乌克兰难民进入邻国，预计随着俄军持续进攻，将会使这一波逃难潮更加剧烈。波兰边防警卫队表示，目前总共有922400人逃离乌克兰前往波兰，而匈牙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亦都有乌克兰难民抵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